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
许家印当庭认罪之后，很多人只是叮嘱一句说话，前首富玩完。但是真正的重点呢，其实是另一句，钱究竟去了哪里？当许家印开始配合交代的那一刻，许家精心布局几十年的家族资产黑幕终于开始松动了。许家印当然早就帮自己家人留足了后路，将财富全部保住，自己出事亦都不影响一家人享福嘛。不过现实并没有按照许家写好的剧本走噃。同一时间，另一位地产大亨王健林亦都传出坏消息，他同许家印处境一样，随时可能坐监。咁外界传许家印同埋王健林其实都系中共权贵嘅白手套，当佢哋被抛弃嘅时候，仲剩低啲乜嘢？据六媒报道，隐藏得最深嘅就系许家印嘅大仔许志健啦，每个月可以从家族信托中领取4100万嘅生活费，平均落嚟每日系136万。哇，一日136万！绝大多数普通人成世都赚不到许家大公子一日的生活费。许志健是毕业于清华，在许家印的建议下选择了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又取得硕士学位，但是回到恒大之后呢，只是被安排管物业、管园林，全部不是碰核心、不占风险的边缘业务，后来才一步步做到了集团副总裁的位置。许志健为人低调，甚至乎大多数恒大的员工当初根本不知道他是未来的老细。当年很多人都看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许志健这个长子本应该是重点培养，但是就没有被推上台前接班，反而被边缘化，甚至一度被外界解读为大仔不受宠，被发配边疆。但是现在揭开真相，那哪是不受宠啊，是叫精心保护啊。许家印心里边比边个都清楚一件事，恒大的核心业务看落风光，实际上全部是随时会爆的雷，你碰得越深，将来清算的时候就被拖得越死。许家印不被大仔接班，将来就不用他孭锅嘛。后来呢，许志健不知所踪，据传已经带着家人前往加拿大，他是有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的，表面上装到异常低调，会开着普通的车去超市买减价东西，但是谁估到这个看落平平无奇的男人名下藏着3部超1000万的私人跑车，在温哥华坐拥2套上亿海景豪宅，私人管家、专属司机、营养师一应俱全。许家印就已经动手操作，他透过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的一层层离岸公司将资金静静转移，帮许志健设立了一个23亿美金的家族信托，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60亿元。这笔钱全部是来自恒大的分红，巧妙地隔离在恒大的债务之外。不过现实好不给面，许家印一低头认罪，香港高院一查账，那笔23亿美金的家族信托即刻现形。许家印费尽心思都保不住许志健，说是给个仔的安全垫，其实遥控器一直握在许家印手入边，这个根本就是欺诈性资产转移，受托人就是摆下个样的傀儡。现在这笔信托已经被彻底冻结，许志健每个月4100万的生活费亦都蒸发了，他现在匿埋在加拿大不够胆露面，从豪门公子变成不见得光的隐形人。那比起他的弟弟许腾鹤，许志健都还算是幸运的了。许家印的弟弟许腾鹤在哈佛毕业，意气风发，一回国就被许家印当成接班人培养，他担任恒大集团珠三角公司董事长多年，后来被塞入恒大最核心的部门，负责过恒大财富的重要工作。许腾鹤这个人呢就比较高调， 生活亦都好放任。据讲乡居美女样样都唔少。2023年9月28日，六媒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许腾鹤被带走调查，曾经嘅阔少而家沦为阶下囚，仍然喺深圳嘅看守所接受审讯。许家印除咗众所周知嘅两个仔之外，仲曾经有六媒披露，许家印仲有一个女许希云。由于好少人知道佢嘅存在，外界怀疑呢一个女系私生女。有人爬过佢嘅身份，就无功而返，令到许希云嘅身份系有啲神秘。据传许希云毕业于英国皇仁学院，有住美国荣誉博士学位，佢嘅生活奢靡程度令人震惊嘅。日常生活用品全部是奢侈名牌，开住全球限量版的跑车，拥有私人飞机和游艇。2017年和18年，许家印搏命分红，向自己发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分析显示，许家印最迟在那阵已经意识到恒大没有出路，开始思考怎样转移他的财富。恒大出事之前，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就和许家印办了技术性离婚，随后前往伦敦生活。恒大集团累计近千亿元人民币分红，经海外全资离岸公司取得大部分，并且在许家印出事前后转移到境外，由这位境外前妻丁玉梅控制着这一批资产。据报道，丁玉梅曾经在2022年9月豪宅4980万英镑在伦敦泰晤士城买了33间公寓。只不过许家的海外资产很快就被盯上。去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扩大了对丁玉梅的资产禁令范围，将她在加拿大、直布罗陀、泽西岛和新加坡的2亿2千万美金资产冻结。英国方面亦对佢嘅资金使用进行咗限制，每个月只系允许支取2万英镑。从挥金如土到限额生活，呢一种落差格外惹眼。不过点都好过嗰啲俾恒大呃到血本无归嘅无数普通人啊！咁许家印嘅海外资产版图究竟有几咁庞大？多家传媒揭开咗许家印家族嘅资产黑幕。许家印境外资产已经被全面接管，香港高等法院已经针对许家印名下资产做出全球的禁制令，明确禁止他处置全球范围内最高可以达到77亿美金的资产，包括家族33家境外公司和被冻结的7个银行账户。而那些没被查到的家族资产还不知收埋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啊。先讲下房地产吧。咁许家印喺全球各地系拥有至少20栋豪宅，涵盖香港、伦敦、纽约、洛杉矶、悉尼等世界级嘅城市，总价值几十亿美金。每一栋都系当地标志性嘅豪华建筑。再嚟睇下美国洛杉矶日落大道旁边嗰一栋豪宅，登记喺佢嘅细仔许腾鹤名下，占地面积1293平方米，5个卧室，7车位车库。泳池、画廊、电影院、桑拿、地下酒吧、健身室一应俱全，标准的一座私人俱乐部。就连近日流出的许家印早年的办公室影像亦都即刻引爆网络。500平方米的办公区阔落到可以容纳成百人，欧式宫廷格调的鎏金纹饰遍布墙面，巨型水晶吊灯、订制的真皮梳化搭配成块实木的办公台，将现代商务的精致和皇室贵族的厚重感完美地融合。这里除了可以办公，还有专属的私人餐厅、茶室、KTV 和健身房，角落陈列的摆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简直是一座移动的私人宫殿。那许家印的豪气还不只是这样的。他的座驾阵容堪称是海陆空全方位覆盖。2012年恒大足校启动仪式上，许家印开着一部金标劳斯莱斯幻影高调亮相，车牌号是月98888。在香港他还有另一部劳斯莱斯幻影挂着港澳两地牌照 HD3333。HD 当然是恒大拼音的首字母啦。 3333是恒大股票的代码。许家印的车和车牌开到去哪里都这么招积。咁海上嘅配置亦都唔差。许家印最中意嘅大玩具系超级游艇恒月号，可以容纳18名宾客同埋27名船员，配备直升机停机坪、健身中心、电影院同埋酒吧。而喺空中，许家印系国内最早拥有私人飞机嘅企业家之一。佢嘅私人飞机系真正嘅空中行宫啊！飞机上配有12张真皮梳化。中间还布置了一个小型酒吧，存放着许家印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名酒。飞机上还配有专属的小餐厅，厨师中西餐样样精通。据说每年单是维护这架飞机的费用就要以千万作为单位来计算的。许家印早年是穷怕了，所以呢他喜欢名车、名表、私人飞机、超级游艇，排场大到吓死人。只不过亦都冇逃过眼看他起珠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嘅命运。除咗恒大嘅许家印，另一个要塌楼嘅系万达集团嘅王健林啦。王健林啱啱爆出要承担30多亿嘅连带债务。4月14日晚间，永辉超市发布公告话，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终局裁决。大连裕锦贸易有限公司需要向永辉超市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和加速到期违约金等共计38亿5700万元人民币。第二被申请人王健林，第三被申请人孙喜商，第四被申请人大连一方集团对上述债务负连带保证责任。这段话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大连裕锦无力支付这38亿多的款项，那王健林、孙喜商和大连一方集团就要自己揞荷包为这笔庞大的债务埋单。在那个曾经属于万达的年代，一座座万达广场拔地而起，灯火辉煌，人潮涌动，一家家万达影院巨幕闪耀，震耳欲聋。只不过好景不长啊，王健林从买买买的模式迅速切换到卖卖卖的赛道。从首富到首富的王健林看来近日又遇到大麻烦了。有评论认为王健林的危机雪上加霜，他的处境和许家印一样，随时可能要坐监。咁呢两个人其实都系中共权贵嘅两大白手套。许家印生意嘅后台呢，据讲系一大帮人，包括中共高层多派嘅权贵。旅居澳洲嘅法学家袁鸿兵曾经表示，许家印系曾庆红家族嘅白手套，呢个系中国官场人人皆知嘅。同许家印联系嘅系曾庆红嘅细佬曾庆怀，仲有曾庆红嘅仔曾伟。曾庆红本人不可能出面，咁曾庆怀代表的就是曾庆红的家族。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许家印亦都曾经在2021年中共党庆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据说这个需要操盘整个党庆活动的时任政治局常委王焕宁的同意。而且许家印还同不少高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出事前后，前贵州省书记孙志刚、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前中国银行行长刘连可、前辽宁省长唐一军、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等多名高官先后落马。被陆媒揭露他们同许家印关系密切。马兴瑞近日官宣落马。独立评论人杜正援引广州官场爆料话，恒大老细许家印2023年9月失去自由之后，向当局交代出一长串的高官名单，入边还包括马兴瑞。咁王健林呢？他曾经是薄熙来的重要伙伴，是薄家的洗钱工具嚟噶。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话，大连万达曾经名不经传，但后来能够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全国特大型企业，和各路中共权贵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包括之前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时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和黄少国。 《红色轮盘》这本书中亦都提到，王健林名下万达帝国的幕后权贵包括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绍国的仔王新宇、原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原中共总理温家宝的子女温如春和温云松，以及习近平的家姐姐夫等。《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曾经提出了一个观点，红色血脉本来就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只不过大家在面上看不到，大家在明面上看到的所有人其实背后都是有红色资本的，或者说大家所说的白手套。在中国其实每一个商人都是白手套。许家印和王健林曾经以为自己的后台很硬，戴着白手套很安全，估不到自己亦只不过是粗壮一些的韭菜，现在被割烂了。他们充当红色家族的白手套，不是想走佬就可以走到的。人家李嘉诚、潘石屹成功走佬，一听到子弹装膛的时候即刻就已经走了。那许家印和王健林等听到枪声再跑已经迟了。在万达的年会上，王健林曾经一曲高歌，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网友就说，以前呢他除了钱是一无所有，从他的歌声入面听出他对贫穷的渴望，现在一语成谶了。王健林和难兄难弟都向着一无所有的道路奋力前行。
好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我们下次见。